史学者汤恩比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当可发现，无论当时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个时候相距庚子全乱才不过30来年，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就没有了筹码，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而被轮番出卖着。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童话的公式和武力的手势。我们取公式用不着杀人，我们取手势却能拼命。显然蒋百里所取的制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打从77开始，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股精神力量，宣誓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克罗塞维茨说，战争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活动需受唯一思想之指挥，向唯一之目标进发。战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欲决定战争之方针，当着眼于战略。我们的唯一思想、唯一目标，便是持久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也许当时相距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渺茫，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现在我们掉过头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战略。严格的说起来，他们即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从918开始，日本天皇、武相会议、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毫无伦理可言。徐培根说，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逸战略之指导，而战略永远追随于战略，无人由此可见其战略与战略之失调，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日方这种异常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他说，
日本人呢，他出不了希特勒，他又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的这个上层呢就分裂了。他一个呼吁天皇呢是个虚的，他底下的这个军人呢，这个海军同陆军呢，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呢就发生摩擦，他这个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了，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没法掌握了，没法掌握，他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就在抗战之前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的海军的办法，陆军的办法，他陆军呢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呢就主张浪阔太平洋。就他们的目标想弄目标啊，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归宿了是相同的了，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中日双方在战略执行上的优劣，虽然事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作战毕竟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他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换句话说，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熬不到头，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民国30年，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以攻势而言， 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占94%，国军仅为6%。到民国29年2月，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我军为44%。30年3月更提升到47%，快扯平了。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武汉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但到28年底，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显然，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开了一片天地，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现实、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积筹码，尽以锋芒际会扭转乾坤。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性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自从1939欧战开打之时，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像日本，只要付账，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 Made in USA 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儿，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变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5年为期运出铜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在日记中曾经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赫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比对视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
动态网打破新闻封锁，把资讯自由送到每个中国人的身边。
使用动态网非常简单，用电子邮件或即时通发一个短信给以下收件者，几分钟内会收到几个动态网 IP。 动态网采用加密技术，非常安全，请放心使用。
当时 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做的表态，希望赶老美脱下，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罗斯福接过这一招，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第二年，他击败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三届的总统。在就职典礼宣言中，他要民众审慎的思考，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显然，老美磨刀霍霍准备进场了。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病习观望静待奇变之中。在远东，当初他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替他把紧后门。在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淖，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但史达林十分了解，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1941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四月老俄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么一来，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果然不到两个月，德国大军果然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早在1940年，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趁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而使德国的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南起黑海，这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有够宽阔。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两头夹杀史达林。换句话说，这回要日本北进，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项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期间主张北进最利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他认为苏联是宿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假如当年在五项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但其他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气虚的东西。于是松冈输了。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一，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一，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为了这两项任务，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而迟迟未决。民国30年9月7日，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 令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己派神田师团从中方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但养三二十七集团军的欧阵第四军以及孙队的五十八军守军杀了起来。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二次长沙大会战。今天我们反思，在抗日八年中，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战略决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事役的过程说，
你那个冲锋号一吹，那个当兵的都是上着赤道转的枪的，你冲锋号一冲，你炸一口气喊炸，那就冲过去了，你冲得过就冲，冲不过你退回来。
我当代理派养活几次，今天不冲明天不冲都没有人了，事太多了，不挤不到一个人。
首先想话，我们一个师啊，两个师的预备队嘛，他猛一下就冲来了，啊，已经那个打，他退不就退退球了？他退球呢，就是战术了，让你一进攻，我们两个几个师呢，完全退那个大山里去了，又是完全山多了，不占了便宜。
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十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像萧之楚的二十六军是从浏阳来的，李玉堂的第十军是衡山来的，韩全朴的七十二军和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夏楚中的七十九军从湖北六战区来的，邹洪的战边第二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一时千里不容机，关山杜若飞，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准备迎击来敌。但阿南也不含糊，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集战术的缺失，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请调而来，以其直拿长沙。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他说，
私の歩兵法という中隊にはね、大体30名ぐらいのね、その空力の配給がありました。で、これでその馬と車の代用に使えというわけでしょ。
150年前、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二十世纪末，共产国际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土崩瓦解，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日暮途穷，被历史淘汰已是大势所趋。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到底带来了什么？反思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新唐人大型系列专题片《九评共产党》，各地黄金时间连续播出，请留意收看。
九月十六日，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移向东入山，再伺机尾集来敌。杨森奉命后，部队纷纷撤进幕府山。九月十七日，阿南兵分六路强渡新墙河，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日军不惜以两三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两个军是杨汉玉的二十军和欧震的四军，他们边挡边闪，慢慢地向东方到了幕府山旁，又转过头来在杨林街和洪元洞侧击神田和天虎师团。 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制小，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未被彻底击溃，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9月20日，日军分从黄塘、五口、长乐街、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在金井、涪陵库、三界桥等县，把我守军陈佩的37兵、李玉堂的第10兵、萧军堂的26兵以及傅仲光的99兵厮杀了起来。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阵中大多是新兵，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难免手足无措，招架不住而败下阵来。
両方で激しい打ち合いが始まった。何が何だかさっぱりこっちも分からない。で、やっと夜が明けてきてね、見たらね、向こうの陣地はね、本当にこのね、まるで生きているようなね、兵隊がずっと向こうもたくさん死んでましたよ。顔を見たら可愛らしい。15、6歳から17歳ぐらいのね、少年兵です。で、まだ朝ごはんにね、湯気が立ってる。
从陈刚的回忆中，充分地显示了当时国军兵员不足的潜在危机。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因此国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这一战激烈精彩，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
在二区围歼的时候啊，我们99师295团呢，第一营守这个湘阴城，这个100人呢，从这个营田通河汨罗江这边过江之后啊，就开始攻击这个湘阴县城，打了2-3天呢，最后全营官兵牺牲，营长啊负伤被俘，日本人义军叫他投降，他不投降，最后用火啊把他烧死的。
一个台上去失光了，由第二个台上去，因为是一波一波上去，头没有毒弹，就这样子打，打到最后一层呢，好了，我吃上他就这是俘虏了，吃上别个人，被我们有个同事给他背走，背起来了。
他不仅你想逼我们阻挡了，没办法前进了，没办法前进，他回去就来了。
都是晚上偷袭，白天都是他那个是飞机炸，晚上都是个偷袭，那真是死得可怜。
9月26日，敌军封岛的第3师团绕过长沙东方，南下西旋直逼株洲，北野的第4师团还配合了散兵部队，连月捞刀流河2道防线直逼长沙。27日下午，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
长沙北面有个油炉山，长沙的部队啊，修部队修的是这个地形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电话还是不断的到来。
油炉山那个时间有楼门大炮，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攻势很快的就受挫了。几乎在同时间，顾祝同的3战区、李宗仁的5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尤其是陈诚的6战区，更集结了近25个师的兵力猛扑宜昌，战报纷纷传来，一时间阿南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不得不抽兵回援。滕刚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长沙作战に行こうとするんだけど、後ろから中国軍が拡散するからですね、また引っ返してこれやっつけろと。”
岳麓山这方面，冷静沉着的薛岳 看出日军阵脚不稳，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尤氏一声令下，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地缩紧包围圈，接下来头锤、脚跺、腰斩，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
那时间敌人一进，我们部队朝两边拆了，日本认为说我们又跑来了，又不打来了，日本一进来了，进来我们在后头一躲，小日本躲到里头了，躲到里头以后，那一下子是消灭了10万多人。我们团长是都死了，还几个团长还。
ちょうど私のママにね、中隊長。それがね、空襲でちょっとこう、双眼鏡で前見ようとしたの。こう、で、こうスーッとこう、起き上がりかけたら、って、うずくまったからね、隊長、どうしたのかと思って。もうやられてるんですよ、ここから、腹から、後ろにね。それで血がバーン踏み出してるんですよ。
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拔跑开溜。日军于9月30日起开始突围北窜，此时我军乘胜追击，连砍了9天，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长沙第二次会战，我军以全胜收场。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我们姑且不提，但至少它让老美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分量，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夹住，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这一年的7月，日本获得法国维希政府贝当的同意，进入了法属越南，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显然此一事件更质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以同样强烈的态度回应。为了缓和美日关系，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但三度阻隔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18日，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魁。11月1日，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其结果经裕仁裁决。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显旗，奇袭珍珠港。苦撑了4年又6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50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起的大坝冲过去。
开放杂志坚守新闻自由立场和专业精神，是香港富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开放杂志每月1日在香港出版，发行世界各地。开放杂志美国各大商部及世界书局有售。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